南无
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开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
佛说无量寿经，诸位大德比丘，诸位居士同修，请宣开经本，请看经文。尔时，世尊，足根曰玉，姿色清净，光颜巍巍。尊者阿难，成佛圣旨，即从坐起，偏胆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今日世尊，足根曰玉，姿色清净，光颜巍巍，如明镜净，隐畅表里，威龙显耀，超绝无量，未曾沾毒，殊妙如金。好，先看这一段。这是发起序。前面我们谈的通序是六种正性，是一切经都具备的六性。那么这一段就开始来说这个《阿弥陀经》这一部经的发起之序了。所以在我们分章里面就分为阿难祈请第二章。这个尔时呢，就是前面讲的与会的大众这个一时来会，失之道合这么一个盛大的时刻。世尊就是指释迦牟尼佛这个看到大众云集佛就足根曰玉，足根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都现出了非常喜悦安乐的这种表情。为什么要谈足根愉悦呢？因为佛他的念头和他的身体的各种状态，无论是表情动作这个都是高度一致的。通过六根的状态表明佛的心态。我们世间人在忘我的状态当中表现的一种表情可能会高度统一，他的如果欢喜是发自内心的，那眼耳鼻舌身意都成欢喜之相。如果他内心比较有机心，表面上装着很欢喜，实际上内心还在怨恨不已，那你就会注意他绝对不是足根曰玉，嘴巴好像是笑的样子，肌肉肯定不是配合得很好的。足根曰玉呢，姿色清净，光颜巍巍，这三句都是表达佛在那个法会上的那种身心状态。姿就是他的姿容色就是他的色相光色清净就是佛的内心内外都是清净的表现在外面的就是放光色赫异。这个光颜巍巍呢，是指 光为微，言为微。佛常常有常光，有放光。那这里表达的是佛有在足跟越狱的状态当中星光的展现，但却没有像其他经典一样的要放光普照很远的刹土，倒是没有啊。但是虽能就是在常光的状态当中由心态的欢喜显现的光，那也是非常的尊胜。光为微，在汉武两仪还表达这个光中有九种色这种九色九种光色互相的渗透回转，在这个光中还现出他方世界的刹土，叫宝刹庄严所以这个光就是师尊的心光的表达，法性的展现。由于有内在的心光展现，表现在他的颜貌上也是微微。本身佛就有32相80随性好，再加上这个星光的展露，使这个32相80随性好更为清净，更为庄严，更为赫意，这叫颜微微。佛的每一个姿态表现都是有含义的，没有说一句话，但意蕴非常丰富深邃，就好像摩诃迦叶看到释迦牟尼佛拈金丝优婆罗花，就能够破颜一笑一样。尊者阿难在这个法会上作为当机者，也是心有灵犀呀就尊者阿难成佛圣旨，即从做起。这里要注意，下面会介绍阿难的禀驳请问以及佛跟他的对话三段对话。这个成佛圣旨就告诉我们，这个无量寿经的发起的因缘还是来自在佛那一边。虽能有阿难尊者的起问，但是这种问本身也是师尊加持的结果。因为净土法门它是超出九法界众生的思维之外，无人问得出来，所以净土法门本质上是无问自说的所以《阿弥陀经》就是直接告尊者舍利佛谈极乐世界的依报和正报二有的问题，就是不经过问就说，无问自说。那在《观经》里面好像也有韦提希夫人请问，但是我们注意韦提希夫人的请问，他也没有问到阿弥陀佛的这个净土法门，他只是说由于对他的儿子 阿瑟士王子的恶逆的行为，顿然对这个世界产生了极大的厌离心，愿意升到无忧老处，不愿意在阎浮提看到恶人，闻到恶声，这里三恶道充满啊，所以他是广请净土之心。于是释迦牟尼佛也是足跟月仪呀、含笑放光啊，到他方世界再收回来，光在头顶上化成光台，如须弥山形状，光台当中就像银幕一样的现出他方世界的种种净土的景象。当韦提希夫人看到种种净土的景象，一一都很清净庄严，但最后他禀驳的是，虽然净土都很庄严，但我还是愿意升到阿弥陀佛的净土，往生到阿弥陀佛净土。所以从韦提希夫人广请净土，到最后特别选择阿弥陀佛极乐净土求往生的这一点来说，也是蒙佛加持的结果啊，以至于他问往生之法，也认为要有定善的教我思维，教我正受啊。然而世尊也应他的请求，就说了定善十三观，但是随自意说了三福九品。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净土法门的特别处，不是一般的人所能了知的，但大法的缘起、起问，也都要佛的加持才能显现出来。所以这就要理解成佛圣旨，不是阿难尊者自己有这个水平来针对净土法门能问得出来的。能够成佛圣旨，也说明尊者阿难很了不起了，他能理解佛的意思，能顺从佛心这就很不简单。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尊者阿难作为净土法门的发起人之一，他还真的是有大权示现的这么一种德能在里面，才有可能发起这个。好，虽然如此，他在现象上还得要符合请法的仪则就从座位上起来，偏胆右肩，这是比丘的袈裟是偏胆右肩长跪合掌，跪下来表示恭敬，合掌就是一心恭敬的意思常跪合掌而薄佛言，向师尊禀薄。禀薄这里面有着一种他亲眼目睹的描述，也有着一种深刻的赞叹今日世尊在今天的法会上，世尊六根是这样的愉悦，姿容色貌是如此的清净光明赫异，容貌巍巍，如明镜镜，隐唱表里。这就用一种比喻的手法来描述他所观察到的佛像，就是明亮清净的一面镜子。明镜的镜子必然会放光，就是净光，这个净光它就能够显在外面这就比喻 这个佛的清净法身的光明，光是从他的心光啊，是法性光的表现啊，所以清净佛身的光明，它照现在外面，照现在外面呢，外面的面相就是他的六根，又能够隐现在这个镜子里面来，这就比喻佛的六根又隐啊辉影在他的身光里面来，这样就是镜子的光与镜子的相不一不异，这就称为隐唱表里。表是指外面，里是表里面，都非常清澈的，像镜光和镜像一样的表现。如果把镜光表明真空的话，那这个镜像就表明妙有，真空妙有。所以佛的这些表现都是实相的表达。那么威严显耀，佛的容貌是有威德的，俨然可畏的，既之可温的显就是彰显，耀就是光耀这个威德容貌显彰光耀，超绝无量，就是在一切人天和十方世界当中，这个威龙之显耀的状态是无以伦比了。阿难尊者就说，我自从侍奉佛以来，从来也没有瞻仰目睹佛能现出这样殊特奇妙的容貌。所以这就通过阿难尊者的这样的表述，是佛放光现内作为一个发起的气质。好，请看下面，为然大圣，我心念言，今日世尊著奇特之法，今日世雄著佛所著，今日世言著导师之行，今日世音著最圣道，今日天尊心如来之德，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得无今佛念足佛耶？何故威神光光来耳？好，请看这一段。这一段表明阿难尊者的五种念的内涵。这一段很重要但一般我们读过去不一定能够读懂。实际上这一段是把阿难尊者站在他的立场关照，把在佛在宣说净土法门他所体现的五种德，以及净土法门的这个五种内在的特质概述出来。那么佛有无量的功德，我们一般是把它概述为十种，是通常说的，但是要表达佛的功德也可以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表述。 不同的表述就有它内涵不同的意义在里面。这里你看，五念，念佛的五德，念他所展开的这种净土法的特质。第一念就为然大圣，这个为表明承诺之语为然大圣，大圣就是指释迦牟尼佛了。阿难尊者说这些话语的时候，实际上我们还是要记住前面一句话，成佛圣旨。这些表述就是阿难成佛圣旨才能说得出来的，才能概述的这么精辟的。由于成佛圣旨所说出来的，可以说就是佛的一个化身来说出来的。但阿难尊者以他作为当机者的身份，就来表白得佛加持他内心的一种见地。所以说，我心念念，我内心是有着这样的念。这个念的内涵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今日世尊住奇特之法，就是世尊就是为一切世间天人所尊敬者，这就叫世尊。那世尊呢，他要说出一个最尊特的法，最殊胜的法，所以是现出这样的前所未有的殊妙的容貌。那今日世尊一定要住奇特之法，所以第一句就把净土法门的一个本质特点表达出来。净土法门与通途所有的法门相比，它就具有奇妙殊特的特点，或者说就是跟其他的法门不共的特点。这个奇特之法有时候就表达为大不可思议之法。那我们了解净土法门，也会略微知道下它奇特在什么地方。比如你要离开三界的分段生死，按通途佛法，你一定要断见识惑才能出得去的，叫速出三界。那净土法门它是可以带业往生的，你就没有断见识惑，只要信愿念佛，感通佛力，临终蒙佛接引，就能够往生到净土，这就叫横超三界。那在通途佛法当中，它的决定的道理是，你断惑正真了，你见识惑没有断，绝对离不开三界的。那净土法门，你见识惑没有断，可以离开三界的。离开三界，而且你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凡圣同居净土，就等于往生上三途，就是往生西方恒聚世土，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你既然与诸上善人聚会一处了，那马上你所证的这种阶位就会顿超，马上就是阿毗跋致，很快就是一生补处。所以他就不需要经过通途的那种 渐进修持的阶位啊。那通途大乘菩萨道，你一定要到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那是不能劣等的。那净土法门它可以顿超啊，而且你无论是往生还是一生成佛的这样子方法，就是非常简单，你只要支持名号，也不要加其他的条件，非得要有禅定功夫，要有止观的功夫，要有参禅的什么功夫啊，他都不需要，就是一句名号，解决了生死成佛道的问题啊，并且他的时间就不是三打阿僧祇劫这么长了，不需要多生多劫多年月啊，而且你持阿弥陀佛名号就能得到十方恒沙诸佛的护念，念一佛名就等于念一切佛名，那这些都是通途佛法所不具备的，乃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大恨所成就的结晶，所以它就是奇特之法。所以在这个无量寿法会上，释迦牟尼佛将要跟我们宣说的不是一般的佛法，乃是要宣说一个奇特之法。这一点阿难尊者却竟然见看清楚了，而且能表达出来了那第一念。第二念，今日是熊住佛所住，这个对佛的这个尊称，这在十个称号没有的啊，但我们常常叫大雄宝殿啊，世间最大雄大力者。为什么佛能成为大雄？就是他能够降服自己的烦恼。世间的英雄，他可以征服世界，但是他征服不了自己，最后败在的都是败在自我上、欲望上。那佛不是征服世界，而是先征服自己，对治烦恼，内心清净，才能够导欲世界的一切众生，所以就世间上最雄猛之人。那么今天世尊住佛所住，一般我们讲佛住哪里呢？通途来说都是说佛住大涅槃哦，常寂光哦，但就今日法会释迦牟尼佛所住来说，他可能更具体。这时候他就住在念佛三昧上，这个又称为普等三昧，又称为平等三昧，是一切三昧中之王，能够开显一切佛法，能够制服一切邪魔外道，所以他有吹邪这样的雄猛之力随这个所住的念佛三昧来随智意来说念佛法门。狮子吼无畏说就成为四雄这第二念。第三念是今日誓言助导师之行，誓言就是世间的慧眼 佛有五眼，这五眼都能够引导众生出离轮回的险路，抵达涅槃城。那今日四眼，就是释迦牟尼佛开显的净土法门，就是令九法界众生出离两种生死之苦，到达大乘涅槃常乐我净之境。所以开显净土法门就是世间之眼，就是一切众生的大导师之行。第四念，今日是因助最胜之道。世间的因材，所以才智超胜之者。这从智慧层面来说，佛就是一切世间最有智慧的。最有智慧的，那要谈开显什么法门呢？是最胜之道。何为最胜之道？就是能让一切众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才是最胜之道。所以念佛一法，就是通过往生净土，即熟成佛，一超直入如来地，安立在无上正真之道。所以释迦牟尼佛今日法会上所展开的德恨，就是是因助最胜之道。第五念，今日世尊天尊讲这个天，有世间的天叫世天，一般讲国王都属于世间的天包括转轮圣王。第二是升天，就是三界的28重天。第三是进天就是五不还天进居天。第四是义天，菩萨所住的。那佛谈的天是第一天，天中之天，就称为天尊。住是内含着第一义天，第一义就主法的空性由这个第一天，他住如来之德，如无所从来亦无所去，又能够成如是道而成正觉。所以这个如来之德，从如来的体性当中所显现的，以无尽大悲准记群蒙的这个德性。所以后面佛会表述他来这个世间，就是以无尽大悲金哀三界过来的，是兑现他的大悲愿力，不忍众生遭受轮回之苦而示现，不止一次的示现，乃至无数次的示现。那么在今天的法会上，证得第一天的世尊，就得行持如来拯救一切众生的大德用这是五念。这个五念呢归个道，他用一种起问的手法来说，就是过去未来现在三世诸佛佛佛相念。因为净土法门它是整个法界的一件大事， 当要宣说这个法门的时候，乃是过去现在未来十方三世诸佛都要相念，都要相互加持，相互赞叹的一个法门。那首先释迦牟尼佛先要住在佛佛相念的那个念佛三昧当中啊，所以他现出前所未有的那种光颜巍巍，不仅是释迦牟尼佛一尊的光明，乃至十方三世界诸佛的光明都凝聚在释迦牟尼佛身上啊。所以阿难尊者表述，得无金佛念诸佛耶？是不是金佛，金佛指释迦牟尼佛，念诸佛耶啊？那佛就在念这个诸佛，阿弥陀佛是法界藏身，一般谈诸佛的时候就可以表达是阿弥陀佛，是吧？得无金佛，就是现在的化身佛的这个化身的释迦牟尼佛在念啊，释迦牟尼佛在念阿弥陀佛。那阿弥陀佛他是报身，化身佛在念报身佛啊。从法身来看，三身又是一体。正因为释迦牟尼佛是住在念阿弥陀佛的大寂定当中，所以他会显出他的威德、神通、光光、光明非常灿烂赫异，殊妙之极。所以正因为阿难尊者看到释迦牟尼佛威神光光这么殊妙，所以他就推测一定是金佛在念诸佛，而且他这种啊推断是正确的啊。实际上按他自己的水平，他不一定能够见证到这个，然而他前面还是成佛圣旨，让他知道今天释迦牟尼佛放光现瑞就是在念阿弥陀佛，住在念佛三昧，乃至于十方三世诸佛都在关注加持这个法会啊。这样就看到啊，这个法会就不是地球上的一个事情，乃是整个法界的一件大事了。好，请看经文。于是世尊告阿难曰：“云何阿难？昨天教汝来问佛耶？至以会见为问威严夫。”阿难白佛：“吾有昨天来教我者，自以所见问思义耳。”佛言：“善哉，阿难，所问甚快，发生智慧，真妙辩才，悯念众生，问思会意。”好，先看这一段。阿难尊者做了前面一段啊起问之后，释迦牟尼佛就告阿难曰啊，告阿难曰是问他一个问题，就是你刚刚所问的这段话，是昨天来教你来问佛耶？还是你自己以智慧的啊关照啊见地来问威严夫？威严就是指佛自称啊，因为佛现出那种威德的严容，所以威严就是自称佛。那这个就很啊很值得体会了。佛说明对他能问出这么深刻的问题，表示的一种 推测。所以这种推测实际上也是佛一切都知道，但明知故问啊，说你这是昨天教你来问的吗？就你问的水平很高，一般来说是昨天他在更高的时空态里面知道的可能更多他是不是了解更多来教导你来问佛，还是你自己的水平来问佛。那前面我们谈到这个阿难所问的真实的是成佛圣旨，就是释迦牟尼佛的加持力问出来的。但是面对诸天所教的这个方面来说，那这个阿难所问的还是出自自己来问。所以阿难就禀驳佛言，没有昨天来教我者，不是昨天来教我的，是自以所见问是一耳。这个自以所见就是成佛圣旨，正因为成佛圣旨，他才能够见到这样的内涵，才能够问出这样深刻的含义，才能够赞叹佛在这个法会上的五种德恨和他即将宣说法门的五种特质。所以这都是深刻的法义在里面的啊。所以自以所见问思义耳啊，所见就包含着佛的加持，所以加持问出来的这个义，也就是与佛心相通了。于是佛听到他这样的一个回答，就赞叹善哉阿难，善就是很好的意思就是你回答得很对呀，你问的也很深刻呀，所以就所问甚快，你所问的东西这个快，就是你这一问就是净土法门的开启的一个重要的要件。而这个法门是十方三世诸佛一切法门当中都称为奇特之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所问的极极好，而且你所问的这个法称合九法界众生的根基，三根普披，立顿全收，并且所问的在这个法会上正是时候，时间因缘成熟的这一刻你问出来了，所以就赞叹他你所问的甚快，而且你问的这些话都是发出深邃的智慧，发深智慧，就前面能称叹佛的五种德号，这没有深邃的智慧是称叹不出来的。真妙辩才你没有真实奇妙的大辩才，也赞叹不出佛住五住的德恨。那你这个智慧辩才的显发，实际上又有着大悲心在里面，是由于你怜悯一切 轮回的众生，才来问这样智慧的法义。这个谈慧，都不是谈世间法当中的世字变通了，它就是超越性的绝代圆融的这种状态所显现的般若智慧。谈般若都是指向处世间法的，所以明念众生就是要令一切众生住在大涅槃城，开显大般若啊，也就是后面讲会以众生真实之力，不是人啊人天的福报，二乘的化成啊。所以真正大怜悯一切众生，要让他离开轮回，离开痴福，得大涅槃啊。所以就赞叹阿难尊者是有这样的一种胸怀。好，请看下面。如来以无尽大悲惊哀三界，所以出心于世，光阐道教，欲整济群盟，会以真实之力，无量义劫难执难见，幽灵内花时时乃出，今所问者多属饶益，开化一切诸天人民。好，请看这一段。这里佛释迦牟尼佛和盘托出他来这个世间的本怀了，与《法华经》的啊和盘托出啊千里重逢，异曲同唱的。如来是以无尽的大悲啊，由于佛所证到了诸法实相啊，在诸法的空性当中，自然会升起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这个大悲呀、啊，是一切众生同体之感，众生受苦，如来也感同身受，所以他去拯救众生的这种行为，从大悲心里面出来是无尽的，这个无尽是从实相里面显现出来的，不会有中断的。只要有一个苦难的众生还在轮回，如来的大悲都是不间断的、无尽的。这种大悲的这种情怀是惊哀三界呀、啊，就是我们三界就是欲色界、无色界呀、啊，三界的众生称为二十无有啊。苦不堪言呐、啊！我们是生活在这样的地球上轮回的环境当中，可能时间太久了，我们很麻木了，我们的感觉系统很迟钝了，我们苦不堪言，都意识不到自己苦啊，还在这里以苦则乐啊，还在这里为了蝇头小利呀、啊，放纵贪嗔痴，造作无边的恶业啊！不闻佛法的人，不信因果、不信轮回的人，有哪个不造恶业啊？他造恶业还造得很浑身有劲呢、啊，认为自己很了不起呀、啊！啊，那这些佛菩萨看到了，真的是悲哀之极啊。 看到三界的众生是这样的愚痴颠倒啊，都是造作堕落的恶因呢、啊，所以他就一定会受这个悲心的驱使，要来三界啊。这个三界就是火宅呀、啊，三界就是牢狱呀、啊，三界就是茅坑呐、啊。那诸天都不想来啊啊，比如这个地球啊，诸天都要跑得远远的。那释迦牟尼佛竟然还来到我们这个南阎佛体这么作恶的地方啊！你看我们众生，也包括我们自己，举心动念都是这么染浊，这么罪恶。靠我们自己的福报是赶不到佛来的，是由于我们的苦难感到佛的大悲心，所以佛进入火宅之门，出心在这个世间。出心世间要拯救我们。我们为什么造恶业？就是没有智慧，不了解佛法。所以佛救我们的首要的就是要光阐道教，广为的阐扬啊释迦牟尼佛啊所证得的实相的教法，要令我们众生的身口一三业随顺法性，随顺智慧，不能再颠倒了啊，是欲拯救群蒙。这个欲就是希望，就是动力。一个修行人因地当中要成就佛果，也要靠这个欲。那一个佛已经圆成佛果，他要回来度众生，也是这个欲，就是他的愿。如来来这个世间，也是由于他因地发了大悲愿力过来的，过来要拯救嫉妒我们这些群蒙啊。群蒙就是众生啊，这里用群就是表明很多呀，啊，蒙是代表表明的什么意思呢？蒙是萌芽，告诉我们。我们虽然很苦难的众生，但我们还有佛性，只是佛性被烦恼所遮盖了，但佛性的那个种子还有，只是处在暗敏状态，我们都不知道啊。所以佛来开显呢、啊，开示我们依理门啊。明珠啊，地下宝藏啊，微尘当中有三千大卷经卷呢、啊。所以我们是一些这个没有智慧的愚钝的这个同盟啊，所以佛来给我们做启蒙的工作啊，啊，会以真实之力，这是宣说净土法门的一个特点。释迦牟尼佛来这个世间会以真实之力是什么呢？这个真实就是实相啊，就是涅槃呐、啊，就是法性呢、啊，就是一真法界啊。是要我们拥有整个大涅槃的常乐我净呢，这是大力呀、啊，不是给我们一点小力呀、啊。所以这就是大乘圆顿佛法的目标。所以净土一法令我们信愿称名求生净土，一到极乐世界就得到大乘正定具。 一生只取大乘的涅槃，这才是真实之大地。佛来到这个世间，那是难值难遇啊，无量亿劫难值难见呢。对这一点我们要生稀有难遭之想啊。现在我们没有直到佛事，没有见到佛，我们只是在佛的以法的时代，末法的时代，虽能是不幸，但也有点侥幸。如果末法都过去了，整个地球没有佛经了，没有三宝注释了，那我们这些群蒙根本就没有一点智慧的亮光，完全都在无明烦恼的厚重的黑暗当中啊，这个奔跑。所以佛出现在世间就像林蕊花，林蕊花就叫幽昙花啊。这个花呢，就是它的叶子好像有点梨花的叶子，果子啊，结果像拳头，味道很甘甜。它有个特点就是无花，但能够结这个果实。但是呢，如果天下有佛示现，这个花，这个幽昙花就开花了。所以有见识的人一看幽昙树开花了，就知道佛要出新于世了，所以就成语叫昙花一现啊。昙花一现很快就没有了，又要等很长很长的时间了啊。比如释迦牟尼佛住这个世间的佛法12000年，在我们有限的生命看来好像也蛮长的，如果放在一个更广阔的生命时空态来说，它是非常短暂的啊，昙花一现犹如电光。就从天上的生命来看，我们这个50年，人间50年相当于四天王的一天，人间100年相当于刀立天的一天。那站在刀立天或者夜摩天更早来看，看佛来到我们这个世间示现，它很快就灭度了，很快法就没有了啊。那衔接第四尊佛是释迦牟尼佛，第五尊是弥勒佛。弥勒佛在斗率天啊，他要活4000岁啊，相当于我们人间的56亿7000万年。那你说这么长的时间就没有佛实现，也没有佛法，所以佛是很难值的，难值难见，有的那话。所以时时逮出，就是非常稀有的才偶尔出来。所以我们今生幸得人生能够闻到佛法，还真的要生稀有难遭之想了。好，那这里是表达一个什么意思呢？佛以悲心出现世界是难知难见的。那阿难尊者作为愚慧的一个代表来请问，那你这个问能够直到佛事，能够得佛亲自回答，要生稀有难遭之想。 而且你所问的这个问话功德很大，多属饶益，就是能够有甚多的利益。何能报佛恩？一个是能问，一个是能答。阿难尊者这是问得非常到位，问到了那个点上，所以佛就赞叹你这一问胜于供养一世天下阿罗汉辟支佛，不施诸天人民及冤非卵动之类，累劫百千万亿倍也。这句话是出在汉五两译，可以对这个多说饶益做一个补充，就是你这一问超胜你供养一世天下，就是一世天下是一个单元单位，四大部洲有很多阿罗汉，有很多辟支佛你布施的一世天下阿罗汉辟支佛的功德很大这是向上的供养，而且向下就是布施给对上就是供养，向下就是布施就是这个一世天下包括三界的诸天人民，还包括鸢飞鸾动之物，鸢飞就是空中飞的这些鸟类昆虫地下爬行的众生，那数量也很多，你能够上供圣人下布施众生数量很多，而且经过的时间是累劫，不是一日供养，乃是累劫供养，这个功德应该很大很大了。那跟你这一问的功德相比，你这一问的功德超胜这样供养布施的功德百千亿万倍。你看，这就可见阿难这一问，他就有这么大的功德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功德呢？想开化一切诸天人民，就是你这一问就把净土法门问出来了，那令佛对净土法门和盘托出了，那么诸天世间帝王人民及冤非鸾动的众生，就由你这一问问出的净土法门都能够横超三界，度脱生死，快速成佛所以就赞叹阿难尊者这一问的功德第一。好，请看下面经文。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多属导欲，慧见无碍，无能恶觉，以一餐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无数无量，夫过于此，足根曰欲，不以回损，姿色不变，光颜无异，所以者何？如来定慧救畅无极，于一切法而得自在。阿难谛听，今为汝说。对曰：唯然，愿要欲闻。好，看这段。前面释迦牟尼佛说出自己来这个世间的本怀，就是欲拯救群蒙会以真实之力，也赞叹阿难尊者这属 数一问的功德，正好就是与佛的本怀非常相应啊，涵盖相符。净土法门就是与拯救群蒙会以真实之力的啊具体的啊实现。那么这样佛就要开显净土法门了。那开显净土法门，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净土法门它是佛的境界的事情。那众生以自己的水平心意识的揣摩，它是很难理解的。于是这就构成了净土法门的难信，它不是众生的境界，众生也不可能靠常识去印证，也不可能靠逻辑思维去推导。所以净土法门说出来呢，首先要解决个信的问题。如果说出来很高妙、很奇特、很有利益，但是他不相信，那一切都等同虚设。但是你要让众生靠自己的力量去信解，那也基本上是不可能。所以佛在这里要善巧方便来赞叹自己的智慧，前面是表达的佛的慈悲无尽大悲金刚三界，对这个无尽大悲的人，就是满足大悲心的人说出的话，我们没有理由去怀疑。但光有大悲心还不行，还得要有大智慧。所以这一段就谈佛有大智慧，所以告诉阿难当知，阿难是当机者，也就告诉与会的所有的大众，你应当了知啊。那阿难也包括现在我们来读这部经，我们在座的所有的人要应当这样了知。了知什么呢？如来是正觉，正觉就是如来正到了诸法的实相，成就了无上正等正觉，正如到大涅槃的境界，就是如如理。由这个如如理显现的如如智，是难量，是超出有限量的众生的境界。所以常常赞叹如来的智慧，不仅凡夫不能测量，乃至于声闻缘觉全教的菩萨以及等觉菩萨也都不能测量了。那佛具有这样的智慧，多属导欲，就是能够智度三世，过去世、未来世、现在世啊，分身十方无量的刹土，来为众生做导欲啊。这个导就是引导他由这个啊显露迷津啊归到觉悟的正道，以迷归悟为导。欲就是要宣说生命的因果的法则啊，劝善惩恶，多说导语啊，代表着佛为度众生啊，一直是不间断的、无疲无厌的啊，这也是无尽大悲的法尔自然的表现。而且佛呢，有甚深的大般若智慧， 能够见到法界一切事理性相因果无量的刹土，无量的众生，无量的教法，无有障碍啊，这种智慧的见地是无能恶绝，也就是这智慧是无尽的、无边的，没有人能够阻断的。好，对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力量啊，我们一般赞叹如来的实力，四种无畏、十八不共法啊、四无碍辩等等，它都很多属于智慧的范围啊。实力就是有十种智度众生的啊智慧力量，知是处非处之力啊，知涅槃处力等等这些。好，那这个智慧之力无量无边，这里就选出其中一点来做一个个案表达，就是佛有这些智慧神力，能够以一餐之力能助寿命一百千劫。这个餐，这是指饮食的，一般讲有饮食有九个类别，九个类别是世间众生有四种啊，一种是断食，一段一段的，比如我们的饮食属于断食。第二是初食，就是六十啊，眼耳鼻舌身意六十接触的可爱的境界，升起的喜乐，能够滋养色身啊，这叫初食。啊，食有滋养意，有生长意，有喜悦意啊，这些主要是针对啊色身滋养而言。第三呢，就是思识，就是你的思想啊，比如你很干渴的时候，思想那个梅，望梅止渴呀，啊，它也能够产生一个滋养的功能。第四种是施食，施就阿赖耶施啊，像地狱的众生以及无色界的众生，他用这个施食来维持他的生命，这是四种世间的食。还有五种是属于处世间的食，禅曰食，禅曰为食，你在禅定当中有滋养之意啊，所以禅定功夫很深的人，他可能吃的就很少啊。禅定力可以维持生命。第六呢是法喜食，那比禅悦禅定更深的是法性的喜悦能够滋养。第七是愿食，你曾经真诚的发过这个愿啊，愿有这个维持生命的功能啊，包括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以阿弥陀佛的愿来令我们得无量寿的啊，这是来自愿识啊。第八就是念识，就是你的念头或者念三宝、念佛号，哎，也有滋养之意啊。第九就是解脱识，解脱识就是断烦恼了啊。小乘就是正四果，大乘就是正无生法忍、原教初住啊，这就解脱了，这叫处世间识。那这个经讲的一餐之力是指解脱时而言啊。那这个佛才有这种能力啊，叫命自在、色身自在啊，能够随自己的意念助寿命一百千劫，时间很长了啊，一劫我们都很难算清多少年了，还有一百千劫，甚至无数无量劫，甚至数量譬喻说不能 说清楚的这个时间的结束，而且以一餐之力，这么一个微小的饮食啊，或者解脱时的力量，能够把寿命住这么长，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六根还是愉悦，悦欲呀，很喜悦，很安乐。如果一个人觉得很饿了，他就忧愁了，就不快乐了。这个民以食为天呐，现在我们还有点吃啊。如果到了没得吃的时候，为了顿饭都要打架的，打仗的，一饿啊，就足根不愉悦。那佛在这样的境界当中，足根愉悦，而且不宜回审，就是他超越时间，不会衰老，不会六根衰退。你看佛的力量就是不可思议了。我们有时候看看我们这个涅槃身呢，很苦恼啊，年纪大了，一年一年身体状况都不行了，可能听力也有点受影响了，眼也花了，头发也白了，面部的皱纹也多了，走路就有点颤颤巍巍了，这都是衰损的表现。那么我们就是短暂的几十年都能看到，或者我们思维到好像年轻力壮，生气勃勃，都好像不远的过去，现在你步入中年，步入老年，那都瞬息间就衰老，很快就死亡。我们真是命浊啊，五浊当中的命浊，生命短暂啊，又加上众生浊，身心的漏裂啊。那佛是超越了五浊的，所以他的足根愉悦不宜回审，姿色不变，不衰老，永远是那样的光赫熠熠的庄严的相貌。你就住在百千亿劫之后，那个光明，那个颜貌，跟原来的以前的光颜没有差异。这就是很神妙了。那为什么能有这样的神妙呢？这就是佛有甚深的禅定智慧，定慧止观即照光寿，这是切入实相以及实相展开的两义。所以如来的定慧就畅无起，就是就近畅达，无有极限，即照一炉啊，光寿不二，所以于一切法而得自在。这个一切法包括心法、色法、圣贤法、凡夫法啊，都能够心能转物，随心所欲，能够获得广大无碍的辩才。心能转物即同如来啊，他就得大自在。所以这个自在，如果具体来说，还能表现为命自在。刚才讲的就命自在，能够得长寿慧命，经无量阿僧祇劫，他都能够住持世间无有障碍。愿自在，能够随他的念头愿力 到他方世界示现种种身份，应众生的根基机缘的成熟示现八相成道。法自在有大辩才，广演无量无边的法门，没有障碍。智自在就是智慧自在，能够通达真谛熟谛，以无量智慧调伏众生，一念间分神善引，转无量无边的清净法轮。神通自在，能够令无边的刹土六种震动，能够将三千大千世界抛掷到他方世界，而这个是持土的众生不知不觉，能够教化众生自在，二六时中都能以佛的五眼观察众生的根基，众生根基一成熟，不失时机的予以教化。见到一个众生得度的因缘成熟，就要予以救度，并且可以随行九法界，用不可思议的劫数去救度一个众生，在救度的过程当中无有疲厌，调伏刚强难化的众生不失时机。对一个众生慈悲的救度是这样，对一切众生的救度亦复如是。所以我们看这句话就透显出一个信息，释迦牟尼佛对于一切法而的自在，限量清净法界一切的真相，所以他所暗含着他说的这个法门，就是他得大自在的状态当中限量清净的一个大事因缘。这大事因缘是什么呢？就是法界当中佛中之王的阿弥陀佛发的大愿，对九法界众生的救度，尤其对阎浮提众生的深切的法缘。那这桩事情是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悟证无上正等正觉的开悟的境界，也就是偶益大师所说，释迦牟尼佛他这个六字洪名就是释迦牟尼佛所证得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之法啊！现在慈悲的要把这个法和盘托出，授予五浊恶世的众生。那么我们就会理解到，佛以他慧见无碍的智慧所宣说的这部经，就是他慧见无碍的见证。所以后面谈阿弥陀佛的因地、极乐世界的庄严，都是释迦牟尼佛限量清净的境界和盘说出来的。所以释迦牟尼佛就劝导阿难谛听，你要认真的去听啊，这个法稀有的难以出来啊，遇到佛也是昙花一现呢、经为主说，当释迦牟尼佛说这个也是满怀安慰，中这个净土一法蕴在心中，观察众生的根基，终于等到了这个法会上与会的大众堪能信受净土法门， 所以才是竹根粤语啊，成欢喜之相啊，大欢喜啊，啊，一是欢喜阿弥陀佛的大愿建立的法门，终于可以在南阎佛提宣扬了，而且慧见无碍也包含着当下释迦牟尼佛限量亲见阿弥陀佛揭开普度九法界众生的序幕了。所以上是对阿弥陀佛的大愿成就的欢喜赞叹，下是对我们南阎佛的众生净土根基成熟的时刻到了的这么一个欢喜，所以就今为汝说，在今日的法会上，我当为汝等来宣说。阿难尊者恭敬的对啊，酬对为然，为就是啊恭顺的啊承诺啊，然就是啊事实如是啊。愿要欲闻呐、啊，我很愿意闻这个法呀。就好像干渴的时候渴望这个饮水呀、啊，饥饿的时候渴望饮食啊，啊，希望这个无上的甘露之法能够滋润我等愚慧大众众生贫瘠的心灵啊，从这么一个浊恶的世间超度出去呀、啊，所以愿要欲闻。好，南无阿弥陀佛，愿以。